哈利路亚，感谢主。昨天晚上今天早晨在这里，昨天晚上来的人举手一下看看。哦，几乎都是来过的。哈利路亚啊！我相信今天早晨你们来到这里，心中是不是有一个期盼？你们盼望什么？盼望今天要能够得着很自由的，从今以后可以随时用你的灵来祷告，用方言来祷告，同时也可以很自由很释放的用灵歌来敬拜。盼望学到这两个，随时用你的灵用方言祷告，随时用你的灵来歌唱，用方言来歌唱，来称颂神。我们今天早晨这个目的就 focus 在这个目的上，盼望今天得这以后，从今以后你的祷告生活就不一样，你的敬拜的生活也不一样啊！因为我好的，就是 focus 在这个地方哈。那今天早晨要跟你们分享啊，关于这个说方言这个题目，说方言。我们常常会听见我们知道这个在外邦人当中跟基督徒中间最大的一个分别，就是基督徒我们相信耶稣是救主，我们相信耶稣复活，我们相信将来我们要复活，我们相信只有一位神，我们相信信了耶稣就是要受洗，因为信而受洗的就必然得救。所以在外邦人当中，他们要进入信主的这个关口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关口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离弃我过去所信仰的那一些神，那些所谓的神明或者是偶像，为什么只有你们这位神才是唯一独一的真神，为什么我一定要受洗，我只心里相信不就够了吗？所以受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口，在外邦人成为基督徒，在离弃偶像归向真神方面，这是一个很绝对的，因为你经过水，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就是死了，你的旧人已经死了，跟耶稣一同埋葬了，然后你从水里上来，一切都更新了，你是一个新人了。但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又产生一个问题，在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当中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说我已经信了主了，我已经口里承认了，我心里相信了，我不就是得救了吗？那为什么我还要说方言呢？为什么呢？那我不说就不可以吗？我不说到底对我的生命有什么影响呢？我听人家说的那些话我都听不懂，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种种的问题。那今天盼望早晨能够来把这个问题把它解决掉。当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说方言，为什么要说方言，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影响，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那不说的话你有什么亏损，你的损失多大，那你明白以后你就会心里面有一个渴慕。好，我们首先要来纠正一个一般在信仰上面的我们过去所说到的一些传统的所谓的基督教的信仰的一些传统的神学的教导，在那些传统的教导里面有一些错误的思想，那个错误的思想我们就来看啊，他们根据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第十三章第一节，如果可以打出来圣经的话，我们就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啊，或者你们都有带圣经吧，都有带圣经吗？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好，这里说啊，这里已经有打出来了哈，好。第十三章第一节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心，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接下去一直都讲这个哈。好，我们就从这里呢，有人对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这个真理的话， 他们就认为说，这个有了爱，一切都 OK 了，只要你有爱，我其他东西我都不需要了，我都不需要了。什么说万人的方言，你可以说万种的方言，甚至天使的话，天上所使用的天使们讲的话，如果没有爱的话，就是米德罗想的白样，那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基督徒只要有爱，我们其他东西都可以不要了。在这种的讲法到底对不对？到底对不对？我们思考一下，如果你只有爱，爱的内容的话，那接下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讲爱是恒久忍耐，一直讲一直讲爱。你知道这个爱是非常非常的圆满的，包罗万有的。你要拥有这种的爱，你那里面的每一点你都要能做到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难，除非你是神，除非你是神。因为那个爱是从神而来的，那种的真爱，只有神难才能够办到这种的爱。我们人在神的爱的尺寸量起来，我们都不及格的，我们都不及格的。你说要恒久忍耐，我们真的能恒久忍耐吗？当一个人不断地在那里压制你，在那里批评你，在那里论断你的时候，你的忍耐到底能够忍耐几天呢？几个月呢？几年呢？我看我们都会在神的尺寸里面，我们都不及格的。所以你说你要达到你有爱的一个标准，然后你其他都不要的话，你永远达不到那个爱的及格的一个标准。再说这里说到说只要有爱，我就什么都不要了，都不要了。其实呢，我们在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的第二节，他说：“我若是明白有各样的知识，有全备的信心，甚至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你想一想哈，这个爱当然是很伟大，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有信心是很伟大的信心。而且信心，主耶稣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要成长到我们能对这座山说：“山啊，你从这里挪开，丢在海里面。”有这样子大的信心，耶稣是一直鼓励我们要有大的信心。难道你有爱，你可以不要信心吗？难道你有爱，你就不需要说方言吗？那些反对说方言的人，他认为就说你可以不要说方言，你只要有爱就好了。那意思就是说，你也不需要有任何信心，你只要有爱就好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话完全就是不打自破。这种的想法是因为对圣经的真理的信仰有偏见。有偏见我们不怪他们有偏见，因为他们就是受这种神学的教导，认为说只要有爱，我可以不要万人的方言，我也不要讲天使的话，我也不需要有信心。这个他们又不敢讲，诶，碰到方言他们就要讲，碰到信心他们就不敢讲。因为如今常说的有信有望有爱啊，其中当然最大的是爱。但是他们认为说我们再读第十节，这里的第十节啊，第十节接下来看第十节说，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就必归于无有了啊。这个他第九节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就必归于无有了。那么不相信现在还需要说方言的人，他们解释圣经把第十节的这句话解释错了。他说他说等那完全的来到的意思，就是说等到圣经已经被写完了，等到圣经被写完了，那句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那完全的来到是指耶稣的再来，等到耶稣的再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可以不必要。当然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说方言，对不对？那时候也不需要其他很多很多的东西了，因为耶稣已经来了，我们也 完全已经跟主完全同在了，那个完全的来到是指这一个，所以对完全的来到解释成为说，这个就是圣经的写完，实在是没有任何圣经的根据可以解释那种圣经的说法，这是一种错误的一种教导。好，我们先把这个反对说方言的人，他们断章取义的来妙解圣经的话，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清除掉。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第十四章的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十九节，这节圣经也是常常被人家误解了。这节圣经说十九节说，但在教会中，我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啊，你看十八节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是十九节说，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啊，他们这一节圣经怎么样子解释错误呢？他们说，你看，讲五句教导人的悟性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那我们根本方言是不重要的，你只要能够说教导人的话，五句话都胜过万句的方言。但是他们忽略了，这是在聚会中，在教会中聚会的时候的应用方言。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渴慕属灵的恩赐，十二章告诉我们，然后接着给我们解释属灵的恩赐，从十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告诉我们圣灵的属灵的恩赐的九种的恩赐，然后接着讲到这些恩赐的恩赐在运用里面的一个原用，要怎么运用，是在十四章讲怎么样子运用属灵的恩赐。那十三章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好像三明治一样，这个属灵的三明治，就说有恩赐怎么运用，中间就是爱。你有圣灵的恩赐，你要运用圣灵的恩赐，最重要的就在爱心里面来运用圣灵的恩赐。当你有了属灵的恩赐，你又能够在爱心里面来运用这些恩赐的时候呢，你这个人就是很完美的了，很完美的了。所以十三章并不是讲说爱是最大的恩赐，有的人误解成为说，我只要有爱，我其他的恩赐我都可以不必要了。其实这是错误的，爱不是恩赐，爱是圣灵的果子。圣经从来没有讲到说圣灵的这个圣灵的果子是没有讲到说圣灵的恩赐是爱。因为爱是果子，所以我们看见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圣灵的果子里面，那里讲到什么仁爱、喜乐、和平，种种有九种的特性，对不对？你们认为圣灵的果子有多少个？圣灵的果子有几个？有的人说九个，其实我告诉你只有一个。你如果看英文圣经你就会知道，你看原文圣经就知道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就是 fruit 是单数的，圣灵的果子 is 是单数的这个动词 is 不是 are， 不是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s love, joy and peace and so on， 有九种的性质。所以圣灵的果子就是这么样子的一个很圆满的，你可以看到爱，可以看到喜乐，可以看到平安，这个就是好像一个很美的一个果子，这九样的性质都包括在里头啊。所以爱心不是恩赐，爱心是你一个人被圣灵不断的在你里面运行的一个结果，一个结果你就是会有这个爱产生出来哈。所以这里十四章的十九节说， 这个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方言的，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解释说不需要说方言，这个是极大的一个误导，是所以是许多的基督徒们他们没有办法进到一个属灵的一个更深的一个操练里面。好，现在我们开始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说方言，什么叫做说方言，到底说方言是怎么一回事。好，什么叫做说方言，所谓的说方言就是一个人在你的理智非常清楚之下，不是糊里糊涂的什么都不知道，胡言乱语，那一些被邪灵附着的人，那些庙里面的那些鸡童，他们在那里胡说八道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他们完全神志不清，邪灵附在他们身上，他们自己一点都失去那种自己的控制的能力，是邪灵附在身上，他就开始乱说话了。那个是属于胡说八道。那这个说方言就是一个人，我们的理智是非常的清楚。当你说方言的时候，人家在你的耳朵里面说什么，你是听得清楚的，你是可以知道讲的人现在要做什么，他可以讲，你可以知道，但是你的灵一直在跟神沟通。就一个人在理智非常清楚的下面，理智清楚下，靠着圣灵的帮助，用你自己从来没有学习过的语言，无论是地上的或者是天上的，来向神祷告，来向神称颂，来向神赞美，来向神敬拜，这个叫做说方言，说方言。说方言，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第四节说，他们就说用别国的话，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说出别国的话语。这个第二章的第四节，这里说，这第四节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就是他清清楚楚的，清清楚楚的，包括彼得、约翰这些使徒们也在说方言。所以当犹太人，从外地来的犹太人在讥笑说你们这一些人是被新酒灌满了，彼得就跟十一个使徒就站起来解释说，他说弟兄们，我们现在才早晨九点钟，不可能是一个被酒醉的一个时刻，我们是清清楚楚的，这些人现在我们被圣灵充满所说出了这种的种种的语言，是你们从这外地回来的犹太人你们在国外所用的语言，而我们这些加利利人，我们从来没有到过国外，我们不懂得西班牙语，我们不懂得意大利话，我们不懂得其他的阿拉伯的语言，但是你们听见我们这些加利利人现在被圣灵感动，我们说出这个别国的话来，这个就是圣灵的大作为。然后彼得解释说，这正如同先知约珥书所告诉我们的，说在末后的日子里面，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这个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好像在那一段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说你们要说方言，对不对？好像没有讲到。但是彼得说，这正如同约珥书所说的。所以约珥书所说的里面呢，虽然约珥书没有讲到方言这个字，但是其实是包括在里头，因为彼得说这正如同约珥所说的。我们知道在圣灵浇灌的时候呢，常常会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发生，特别是这个小孩，像那个刚才那个小孩哎，敬拜的时候，他一只手，一只两只手，有的是一只手两只手，一直在那里敬拜。像这种孩子呢，很容易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我们有一次在发莲的时候，我们带一个原住民的一个聚会，在聚会当中有一群小孩子坐在那边跟大人一起聚会。那我们在敬拜赞美，在讲道完以后，在祷告的时候，这些孩子们很兴奋。我就问他，这些孩子说，我说你们兴奋什么？他说刚才我们到天上去了，耶稣带我们到天上去了，我们看见天上真美丽啊，真是 棒得不得了，然后我们要回到我们住的地方，他们还追着要到我们去的地方去找我们。那这些孩子，这现在我们去看都已经读大学了，有都已经高中了。我就问他说，从前你们在那里看见天堂地狱，然后你们要跟着我们要跑到我们住的，是不是你们啊？他说对啊，就是我们啊，那是十年前我们那个时候，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感谢神。这些从小被圣灵得这的孩子们，他们一直到老都会跟随主，真的有那种天上来的异象，他们真的那个紧紧的吸引着他们，吸引着他们。感谢神，我们需要有从天上来的异象。这里告诉我们，当神的灵降下来的时候，少年人见异象，老年人要见异梦。我感谢神，我大概在19岁的那一年，神给我两个很清楚的一个意象。我就常常我自己想说，神啊，我感谢你让那个两个意象一直吸引着我，我如同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不敢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就是那两个意象抓住我。第一个意象，我看见一个大很漂亮的草地，那个草地里面呢有很整齐的这个墓碑，那每一个墓碑上面呢都有一个人的头伸出来，然后在那里大声的喊叫，在我的灵里面就告诉我说，这是北美洲，这是美国，你将来要到那个地方去。然后第二个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又在异象中又看见另外一个场景，就是也是到了一个坟场，那这个坟场呢不是西方的坟场，是东方人的坟场。进的门我看见是个红的，红颜色的东方的味道。进去的时候，那个坟场是一堆一堆的拱起来的一个坟地，而且排列的不太整齐。我知道这是东方的坟场。那时候我的灵里面就告诉我说，这个就是中国，就中国将来你要去那里传福音。所以我19岁我领受这两个意象，一个是到北美洲，一个是到东方。我们这两个都是我们幕后世代里面一个宣教的大国啊。在那个我们知道在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呢，这个福音从欧洲开始到美洲，那个宣教的这个风就从欧洲吹到美洲，美洲再吹到全世界。然后我们知道这个21世纪呢是我们华人接棒的时候，现在我们华人是分布到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华人呢，而且每一个国家的华人现在都顶呱呱，都已经开始一直往上爬，一直往上爬。无论在各方面，无论在科学、在经济、在各方面，都是抢在那个领导的力量。我们将来在福音上也是要接这个福音的棒，要把这福音传到地极。真的，我们是有很重大的一个责任。所以感谢神，那个两个意象一直吸引着我，就是要往这个两个地方不断的去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就是从这个被圣灵充满里面带下来的神给我们的这个指引，给我们意象。好，我们刚才我就偏出去了，我再回到我要讲的地方啊。说什么叫做说方言，就是在你的理智清楚之下，靠着圣灵的感动，你用从来没有学习过的语言来向神祷告、说话、称颂，这是叫做说方言。还有在一般的情况之下，一个人接受圣灵浸的时候，所谓的灵浸啊，所以说圣灵的洗，你一定迟早你会说出方言。说出的方言，有些人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简单的话，单音的，就好像我们的小孩子刚刚开始说话的时候，你看每一个小孩子刚开始说话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叫爸爸爸爸爸爸，妈妈妈妈妈妈，爷爷爷爷，奶奶奶奶，都是这样子讲的，对不对？开始叫人的名字，开始会比较重复的话，就很简单的话，一直重复，一直重复，这个就是 baby language， 这是小孩子的一个婴孩的语言，他们是这样开始的。在属灵上也是一样，常常我们一个人被圣灵开始充满的时候，开始说的方言是比较简单的，都是很简单的。我现在都说不出这种简单的话出来了。我以前我知道会有这种简单的，有的人是啦啦啦啦啦啦，咯咯咯咯咯，啵啵啵啵啵啵，呀呀呀呀呀，就听起来好像古古怪怪的。那有些人都听起来说，哎呀，你们怎么讲的话，这个不像话啊。他是个 baby 啊，当然嘛，他刚刚在树林上经历，就是讲比较 baby 的话嘛，那个是很自然的。但是呢，你可以求神给你一开始，不，我自己开始是讲话，我自己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讲，像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我就讲别国的话，我是没有讲过这个单音的这个方言哈，我的经历是这样子，我一开始就讲 language。就别国的话，一直到现在我讲了很多种的方言，啊，有一回也给你们解释一下啊，等一下我们讲到方言的种类的时候，我也许我就提一下啊，我在1976年我第一次回台湾，第一次从美国回台湾，我在造桥的一个祷告山，在那里的时候，他们那一天早晨我要分享，我就坐在前面的这个第一排，大家起来在那里敬拜祷告的时候，我就用方言祷告。那然后我上去讲完，到我下来的时候，在我后面有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师母，他就跟我讲这个阿美族话，台湾的原住民有十几种的话，有一种话叫做阿美族话，他就一直跟我讲话，一直讲阿美族话，我就傻傻的在那边，我说你讲什么我都听不懂。他惊讶了一下，他说，牧师，你不是阿美族人吗？我说我不是啊。他说刚才你祷告你都是用我们的话，阿美族话祷告啊，你不是阿美族人啊。我说我不是啊，我听不懂阿美族话。还有他说刚才你就是用阿美族话祷告的。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我第一次明白说，哦，我讲了阿美族话。那有一回我这个在1969年的时候，那韩国的赵永基牧师在台湾这个来有一个礼拜的一个特别聚会，我是做他的翻译。那我们两个人在要上讲台以前，我们一起在小房间里面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都用方言祷告，因为我们知道赵永基牧师是非常着重方言祷告的人。那祷告完以后，他就站起来，他就问我，他说 Brother Lai， 他说你什么时候读的希腊文？我说我没有读过希腊文。他说啊，刚才你祷告都是用希腊文祷告。他说我读过希腊文，我知道你是用希腊文祷告。我说哦，谢谢你告诉我，我用希腊文祷告啊，感谢主。那有一回我在这个洛杉矶的一个百欧拉大学里面，我们有一个夏令会，那七八百人参加夏令会，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后面有一个人拍我的背部，他就问我，他说：“哎，弟兄，我想请问你，哎，你什么时候读这个拉丁文？”我说：“我没有读过拉丁文哎。”他说：“啊，你没有读过啊？”他说我刚才听见你祷告，你是用拉丁文祷告啊。他说我是医生啊，我读拉丁文啊，我知道，我听得懂啊，你讲的都是拉丁话。我说哦，这样子啊。我说感谢神。后来到有一年86年的时候，我到了这个阿拉巴马州的 Huntsville 去带领那里的一个村令会。在那个时候呢，我就读到马可福音第16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里面就有个感动，说啊，信的人要有神迹随着他，这个神迹就是可以赶鬼，而且可以说新方言。我说主啊，我常常说的方言好像都是那几种哎，我想要说新方言。我说主啊，给我新方言。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一下子新的方言就出来，从那天开始我经常可以随时说新的方言，随时说新的方言。我现在换一种马上就可以换一种，要换一种就换一种，很奇妙的，就是 凭着信心。所以信的人有神迹随着他们。这有其中有一个神迹可以说 new tongue， 说新方言。我特别那一天我读到新的，我们常常没有去思考一个字，一个 new tongue 就新的，我们常常就是觉得说，哎呀，我常常就说那一种老方言啊。我们也可以求神给我们新方言，新方言会给我们打开一个新的领域，我们的服事要有更多的新的领域神为我们打开来，你就要在这个方面再突破。当你突破了以后，我相信我自己想的哈，当你每一次有一种新的方言在说出来的时候，很可能神就为你打开一个新的服事的一个地方去，然后你的慢慢慢慢，你的服事的工厂就会扩张你的这个整个的服事的领域哈。好的，那我们已经，所以从使徒行传的这里，我今节我就不读了。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四节是讲他们说别国的话。那使徒行传的第十，这别国的话里面总共大概有十几种啊，十几种。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的44节到46节，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十章44节到46节。好，这里说信的人，那哎，不是不啊、不不是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应该不是这里。这是第十章吗？哦，第十章44节啊，哎，使徒行传。哦，好 ，OK， 这里好。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这是彼得在哥尼流的家里啊。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这里注意哈，看见有没有见？看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的身上，都稀奇。为什么呢？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所以看见也听见，看见这些人说什么？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就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什么一样？就是跟他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经历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这些人既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谁能够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于是他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受水洗。这是先受圣灵的浸，才受水的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碰到这种情形，常常碰到。有一回我们到我们一个弟兄家里，他是一个医生啊，他是一个妇产科的医生，叫 David Su。我们在那里，我跟一个加拿大也是温哥华来的一个李姊妹啊，现在已经到耶稣那里去了。我们去拜访这个家庭，他的弟弟这个 Daniel Su 也在场。我们在那里一祷告，圣灵降下来。在这个 David 叔的身上跟他的妻子 Delphine 的身上，他们到现在都还火热的爱主，就是从他们被圣灵充满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二十多年了，还是那么样的热心爱主。他的弟弟呢是个药剂师，从来没有听过福音。那天晚上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呢，他也在场，他也跟我们一起跪下祷告，结果他还没有信耶稣，连福音都没有听过，啪，被圣灵充满，他说方言，然后他的心整个就转变过来，然后他就受洗。现在夫妻两个也非常的爱主，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感谢神，所以圣灵的恩赐，他真的是浇灌在那些渴慕的人。只要你谦卑下来，你渴慕下来，你一追求，圣灵就降在你的身上，降在你身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哈，再翻到19章的第1节到第6节。好，这里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了几个门徒，向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我读到哪里？我因为我 看那个字哈啊，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他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就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都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有12个人。所以我们知道，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保罗第一次去拜访他们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关心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说没有，也没听说过。可是后来我们看见保罗为他们按手的时候，他们就受了圣灵，然后就说方言又说预言。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说方言就是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产生的一种的灵里面，忽然间我们可以来向神祷告。好，接下来我们解释啊，我们已经知道什么叫做说方言，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方言有几种。到底我们说的方言有几种方言啊？第一种，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2节告诉我们，有一种方言叫做祷告的方言。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14章2节的内容。14章第二节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这种方言叫做个人祷告的方言。他说那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听出来。所以有些人就说，你说方言有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你自己说的人也听不懂，关你何事？因为他不是对你说的。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方言是祷告的语言，是他的灵跟神的灵在那里沟通祷告的话。他是对神说，他不是对人说，所以人不需要明白，明白吧？人不需要明白，因为他不是对人说，他是对神说，也不是对你自己说，你也自己也不需要明白，是对神说。所以这种方言叫做祷告，个人使用的祷告的语言 a prayer language， 是你的灵跟神在那里祷告。因为神是个灵，所以你用灵跟他沟通，你的灵就跟神在 connect 在一起啊。这个当然是重要，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我非常重要的一种祷告的生活。我们的灵里面常常跟神来祷告。好，再看15节说，这切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因为那个14节说，我若是用方言祷告，就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他说，但是这些怎么样呢？他说，我要用灵祷告，我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所以这个决定权在你要不要。很多人说我不要，好，你不要，我也不勉强他们。我从来不会去勉强一个人说你要说方言，他们认为他们这样 OK 了，那就是 OK， 但是你自己的事。但是我愿意鼓励勉励我们，如同保罗在这里所教导，我要用灵祷告，我也要用悟性祷告。很多人就说，我只要用悟性祷告，我不要用灵祷告，那是你的 choice， 那这个样子你就损失了一半，是不是很可惜？那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两样我都要。其实我们就是凡是从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放弃不要？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我觉得只要是圣灵所给我们的任何连最小的恩赐，有人说说方言是所有恩赐里面最小的恩赐，但是我觉得最小的是个第一个 step， 第一个阶梯。如果你没有上到这个阶梯，你无法进到圣灵广大的领域里面去，因为那一个门槛你必须要上去。你如果不上去，你就想要有属灵的恩赐，想要医病赶鬼的话，那还差一步，还差一步，你需要上那一个阶梯。所以方言的祷告其实是所有圣灵工作里面的一个很基础的一个上一个台阶的一个步骤。当你上去了以后，你开始看见这个门里面，哇，那么广大的圣灵的所工作的这些范围，让你惊讶的不得了，让你体会的不完啊，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形。所以我心里面是很急迫的，很盼望很多的神的儿女们都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在灵里面能够祷告，在灵里面能够歌唱，然后让我们进到圣灵丰盛的领域里面去，成为神手中可用的一个器皿。如果我们要被神大大的用，我们就是需要在这一方面我们更深的来进去，更深的来操练哈。第二种的一个方言是一种恩赐性的方言，恩赐性的方言，这个不是祷告的方言了。这个恩赐性的方言就是圣灵所赐下一种恩赐，就是让你在方言里面是带着 message， 带着信息的。所以这种的恩赐的方言是需要人翻译的。当你的这个方言经过翻译出来的时候，就成为一个预言，成为一个预言。预言的话就是为着安慰、劝勉、造就人的，那就是对别人有益处了。那种方言在聚会中使用的话，保罗就教导我们是必须要有人翻译，要不然就你自己要翻译出来，你自己要翻译出来啊！我去年我在洛杉矶的这一个爱秀园的领袖在学院里面碰到有一个学生，他是有这个翻译方言的恩赐啊。我在那里用了不同的方言，他说牧师，你刚才讲的几种方言我通通都听得懂。我说哇，你有翻方言的恩赐？他说对，神给我翻方言的恩赐。后来他就说那我们来操练一下，然后我就开始讲，他就开始翻译，翻译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啊！对基督，对圣徒们也得到很大的一个造就。那有些人就是有这个恩赐。我们小的时候，在1950几年代哈，1959年呐、6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台北的神召会里面呢，圣灵的运行呢，说方言、翻方言是非常的平常。非常的平常，很多神迹奇事发生。那时候我们听见有些人忽然间圣灵感动站起来说方言，那忽然间那边一个人站起来就翻译，这个是两个人根本就彼此，一个可能是老年人，一个是年轻人在翻译，就常常有这样子的现象发生。那个恩赐的运用啊，在运用得非常的巧妙的时候呢，让整个弟兄姐妹灵里面就起来，觉得神在我们中间，神在我们中间说话了啊，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啊。好，这个就是我们来恩赐性的方言。好，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12章第10节。他说这个十节，这个四节到这个11节里面，这讲到圣灵的恩赐。第十节说，这个恩赐当中呢，又叫一人能够行异能，又叫一个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个人能够辨别诸灵，又叫一个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个人能翻方言。所以这是一种恩赐的方言，就是说叫一个人能够说方言，这是圣灵九种恩赐当中一种恩赐，说方言的、翻方言的啊，这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恩赐啊。所以有一种是一种恩赐性的一个方言，它是必须要翻译的。再看这个28节说，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 他说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第四啊，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这里把说方言排到最后，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这些 ministry， 这些有恩赐的这些 ministry， 这把方言排到最后一个。但是你不要认为他排到最后一个你就不要啊，你出于圣灵的再小我都要，我的心态就是这样子，凡是从神来的我都要，我都要，不管是大的小的我通通要啊。我们要有一个很渴慕的心，很渴望的心哈，这个是对我们会有极大的好处。我们再看第14章的第五节，跟14章的第五节，第五节说，保罗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他说我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为什么呢？他说因为那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这个是在教会聚会中运用恩赐的时候，运用恩赐不是指你个人的祷告生活，是在教会中聚会的时候，如果你是真的有圣灵感动，要有说方言的恩赐的显现的时候，那种跟你平时的祷告方言是不太一样的。你平时祷告方言你随时可以说出来，但是那种在教向教会要说出方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感动不一样，会很强烈，让你里面有一股好像泉源从你里面啪一下子就涌出来。那种涌出来就是对会众说的，那个你可以听他的口气，不是自己跟神祷告，他是对会众说话，好像神透过他用方言来向会众说话，那种叫做恩赐的方言。所以那种方言除非他自己翻译，要不然有别人翻译，如果没人翻译发现是这个情形，就要闭口不言，在心里面跟神说就是了，这是保罗的教导。所以这个是有分别的，跟你个别的那种灵修使用的方言是不一样的。那种我经历过啊，我经历过，就在聚会中忽然间，那时候我还很小，差不多20岁，啊，心里面一下子一股涌流从里面啪涌出来，我就说了，就说了。接下来有人祷告，我相信接下来的那个祷告就是翻译。常常都是这样子，或者是你自己用那种强烈的这个方言在那里说了以后，你里面有个感动要祷告出来，其实那个祷告就是你刚才说的方言的一种翻译，常常都是这样 match 的，非常 match 的，这是很奇妙的圣灵的运作啊，圣灵运作。我们再看27节，27节说，若有说方言的至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却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那这种就是指那个恩赐性的方言。恩赐性的方言在教会中使用的时候是需要有人翻译的，那翻译出来以后就是跟说预言的那种恩赐是同等的果效。好啊，第三种方言我们回到西就说一种别人能够听得懂的方言。那这个我们已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已经读到过了，就是这一些加利利的这些门徒们，他们说了十几种的从国外回来的犹太人在国外所讲的语言啊，这个是别人听得懂的。还有第四种的方言，就是说别人听不懂的方言。就是有的时候你说的方言是别人听不懂的，这第四种。第五种就是叹息式的方言，在罗马书的第8章26节到28节那里有讲到说，我们看一下罗马书8章26节到28节。好，26节到28节。好 OK。好，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好，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在这几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常常我们会碰到有一种的情况，是我们的悟性很难祷告，这个困难太大，我们不知道，我们遭遇到非常的事，不知道要怎么样子祷告，甚至连祷告的那个力气我们都没有了，我们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子祷告呢？就是仰望圣灵来替我们祷告。当圣灵来替我们祷告的时候，这个声音是一种叹息的声音，就说：“啊，哦，哦，哦。”就是这样子祷告。你不知道在祷告什么，圣灵用说出来的叹息，把你里面所有的苦衷，你所有的困难，你所有的冤屈，通通都倾倒出来，圣灵替你用说不出来叹息祷告。那一种祷告，我告诉你，会叫万事互相效力。看起来眼前很糟糕，好像一败涂地，样样的这个效果都失效，好像万事都一点没有效力。但是透过圣灵那一种叹息式的祷告，主啊，主啊，有的人就是到时候只能喊主啊，甚至连主这个字都喊不上。哦，主，这种叹息的祷告，弟兄姐妹，试试看，当你碰到很大的事情临到的时候，仰望圣灵来代替你来祷告，圣灵会代替你，从你的灵里面发出那种叹息的声音，来向神呼求。你就可以度过那一个难关。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奇妙的非常棒的一些教导啊，可以帮助我们。再接下来啊，说方言的好处是什么？我想这个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知道哈，说方言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是造就自己，造就自己。我们看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四节，《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四节。好，第四节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所以，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是造就教会。有的人就说，我们那么自私干嘛？老是要造就自己，不造就教会。因为在这里十四章，其实不是保罗是说造就教会是非常要紧，但我们在教会中造就教会，这个，所以这个说预言的恩赐，其实说预言的恩赐，这里并不是说那说预言的是造就教会。这个说预言就是说你是有安慰、劝勉、造就的功效。对弟兄姐妹有极大的鼓励，是造就教会。所以保罗说，我愿你们啊多说方言，但是我们更盼望你们能够说预言，因为做先知讲道的是造就教会。那有些人就认为说，啊，那说方言是造就自己，那我那么自私，我要造就自己，我不要那么自私，我要来造就教会。啊，这个话其实是讲不通的，因为如果你自己不先造就起来，你是没办法造就别人。你一定要先自己造就起来，你才能够去造就别人。你自己不长大，你做个 baby， 你怎么去让别人长大？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这个逻辑呢，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啊。你不能够说我造就自己就自私，我一定要先造就自己啊！我要长大成人啊，我才能够去帮助人呐、啊。这个是个理所当然的事啊。所以说方言第一个益处就是造就自己，所以第四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所以你如果要造就自己，你就要说方言。第二个，十四章的第二节，他是讲说各样的奥秘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说方言的是讲说各样的奥秘，是跟神讲。你心中有很多那个灵里面的很多的奥秘的事情，你用悟性你都不好意思祷告出来的。譬如说有些人他现在来教会聚会的路上，正在跟他的这个配偶两个人在车子上争来争去的，讨论一件事情，意见不合，然后两个人就发起脾气，在那里闹来闹去了。好，请问这对夫妻到了教会，如果要叫他们站起来把这个事情向神祷告，他怎么敢用悟性祷告？他如果说，神啊，我刚才跟我的妻子大吵一顿啊，然后我们两个人都发火了，然后彼此都不说话了，我们下车这个门都啪一个大声的一关了，把对方吓一跳啊！你敢这样祷告给别人听吗？啊，不敢。但是你若是用灵祷告呢，你就敢，你的灵就会跟神坦白的说，说神啊，我刚才发了一个大脾气，我这个坏蛋，我这个脾气真是不得了，神啊，你一定要帮助我处理这个事情啊，因为我是火气很大的人。你就会跟神这样子用方言在祷告啊，那神就听见了，别人也不知道啊，对你来讲你的面子还蒙了一个遮盖了，不是很好吗？所以是个奥秘，你是跟神讲说各样的奥秘，有很多奥秘的事情，你不要别人知道，你只要神知道的，所以你就用方言祷告，知道吗？所以用方言祷告，第一个你是造就自己，第二个你可以跟神讲说各样的奥秘啊，来解决你很多暗中自己不能处理的问题。好，第三个，向不信的人做证据，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21节22节，21节22节。好，这里说，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这是在公开场合说方言，不是祷告的方言哈。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啊，这是什么意思？说方言是为这不信的人做证据。好，这个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我们现在忽然间来了几个蒙古人，讲蒙古话的，他不会讲普通话的，讲蒙古话的这个一群人来到这里，他们正在遭遇一些很大的一个问题要解决，他们不知道怎么解决。那么我们在聚会当中，圣灵忽然间感动一个人站起来用方言祷告，那么他的方言祷告呢，他是用蒙古话祷告，他自己不会讲蒙古话，圣灵感动他，就把这一群蒙古人的所有背后的他们现在要处理的困难的问题，把他一个很清楚的，好像神跟他们解答他们的困难，告诉他们应当怎么做，应该怎么行。然后这些蒙古人一听，跟这个人讲话说，你了解我们情形？他傻傻的，你讲什么话我都听不懂。他说，你刚才不是讲蒙古话吗？哪里啊，我是祷告啊。他说，哦，你不懂我的蒙古话，你怎么会知道我们的事情？那难道就是神透过你跟我们说话吗？啊，保罗在圣经里面，圣经解释到这样子，他们一下子就明白了，哦，原来神在你们当中，他们心就服了，他们也就这样子就会相信神了，相信主了。所以这是非常 powerful， 对不信主的人来讲，你用他们的语言来说的时候，还有有的时候我们从前的一个贝开文牧师，他从前是骑马啊，在这个西藏，在这个边疆的地区，他骑马，他后面还有几个人跟着他。有一次他们碰到路上有一群土匪啊，那是1911年、1114年、1515年的时代哈，100年以前，一群土匪，他们准备要抢他们，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牧师呢。他怎么做呢？他就大声的用方言祷告，啪啪啪啪祷告祷告，很大声。这群人呢，本来要抢这个白人的，他们听见了话以后，他们通通害怕，他们通通离开了，通通离开。为什么？因为牧师讲的话就是他们讲的话。我牧师没有学过这些土匪们他们所用的那一种方言，但是所讲的就是他们的问题。我相信这些土人已经是听见 这些话就是从神口中向他们讲的一番话，告诉他们说，这一批人是我的仆人，你不能够碰到他，你碰到他的话，你的后果是不堪收拾的。这些人害怕就走掉了。常常有这样子的事情的哈，对不信的人来做证据哈。好，在第四点，在以赛亚书第28章的11节12节说，使疲乏的得安息，得舒畅。啊，我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碰到疲乏困倦的时候。当疲乏困倦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用悟性好好的祷告。你已经很累很累了，那么那个时候你要睡觉了，你想要祷告的时候，你已经祷告不下去了。怎么祷告呢？就是以赛亚28章11节12节说，先知说，不然主要藉着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这个就是指方言来讲。异邦人的嘴唇就是指说方言，和外邦人的舌头，这个也是指说方言，来对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信。所以说方言有一个益处，就是让疲乏的人可以得安息，可以得舒畅。这个我经历到过。就当你很疲乏很困倦的时候，你真的是很难祷告。那时候你就躺在床上，哦，卡拉亚帕拉亚苏亚乌安达拉巴库纳拉巴，就睡着了。啊，睡得真快，我告诉你，真的让疲乏的人马上就得舒畅，马上你就可以安息，就可以好好的睡眠了。我告诉你，能睡觉是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我通常睡觉不要2分钟，我就咕就已经睡着了。这也是神给我极大的一个恩典哈，真的是极大恩典啊！疲乏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跪下来好好祷告的，你真的没有办法。所以你就几句方言，可能那个方言就说，爸爸我太累了，让我睡吧，就睡着了。很可能就是这样子。我在想哈，神是了解我们的，神不会说当你很疲倦的时候，神一定要你跪下来1个小时啊，把你的身体折磨到你受不了，第二天你又精神不好。我想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神，他是个好神，他一定是顾念我们需要有相当的休息。就像我们地上的父母亲，我们的孩子累了，我们鼓励他早一点休息啊，好好的睡吧，对不对？我们地上的父母亲都希望孩子们好好的睡，难道天上的父母亲，我们天上的阿爸会让我们不睡觉，一定要我们跪下来1个小时祷告？不会的，他一定，你一定说，爸爸我累了，让我睡吧。神说 OK go ahead，就睡着了，哈利路亚。所以这个让疲乏的人都舒畅的，你以后就不会自责了，说我都没有好好的祷告就糊里糊涂就睡着了。没关系的啊，你累了你就这么做啊。我相信我们的父亲是明白的。好，最后一点哈，最后一点，这个说方言的益处，在马可福音16章17节18节。好，所以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啊，我们直接读这一节就好了，赶鬼说新方言。啊，所以信的人就有这些神迹。啊，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是必定有的。不是说做使徒的，不是说做牧师做传道的才有，是信的人都会有。所以这种恩赐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渴望得着的，因为是信的人，我们都是一群信的人，不是吗？我们都是信的人，是必定有神迹随着我们。我们不是去跟随神迹，是神迹跟着我们。我们信的人凭信心做，神迹就跟着来。我们不是看见神迹就跟随神迹，是神迹跟随我们，这两个是颠倒过来的。所以我们信神 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这是很重要。很多人相信神是过去的，是过去的，不是现在的。他们认为这个是神迹，现在过去了，现在没有医病了，现在没有赶鬼了，现在没有说方言了，现在没有恩赐了。他的神是2000年前的神，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过去做工，他过去说话，他今天做工，他今天也说话。很多人很奇怪啊，认为神说的话就在这里，以后就不说话了，好像神已经哑巴了2000年都不说话了，不是很奇怪吗？我们的神是永活的神啊，他到如今还是继续说话，对不对？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对神的信仰是，我们的神是永活的神，他是一直说话的神，他是一直做事的神，他过去曾经做过事，现在当然能够做，他将来还可以继续做，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嘛。如果我们对神的信仰只是信神是使徒时代的神，使徒时代的事情现在都不会发生了，那我们的信仰是你只要活在2000年才对了，你活在现在，你是多浪费你的时间，你不应该活的。我们活任何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就是今日的神，昨日的神，今日的神，未来的神，他是永远不改变的神。好，这里告诉我们是吧？所以说方言，你对医病非常的有果效。在我服侍主这几十年来，我发现很多时候，当我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就是透过方言祷告，病人得到医治，奇怪的病都得到医治，癌症得到医治，聋子听见，哑巴说话，身上的疼痛得到医治，不会生孩子的祷告生了很多孩子，我们这个全世界各地年轻人不会生孩子的，我们祷告了好多好多对。每一次去的时候，第二年去的时候就把 baby 抱出来，这个是去年祷告现在生的，去年祷告现在生的，生了一大堆的孩子，到处都生。我们发现呢、啊，这个只要你真的向神祈求，我常常跟人家讲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神的祝福。啊，是神的祝福。我们发现这个神迹是很 popular 的，很平常的，很平常的。所以我们对神呢、啊，我们就是要能够相信，透过方言祷告，我们赶鬼有能力。那赶鬼的方言跟普通的方言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因为你祷告的时候，那个就是不一样。你赶鬼，你不能说哦啦伊安达拉巴基奥库拉巴萨卡，哦，这个根本就不是赶鬼的方言。你赶鬼说呼萨拉巴伊安多罗波库西亚达拉巴西达库纳拉巴伊安多罗波说呼库，就是这样子赶鬼。你赶鬼的方言就是不一样的，那个是带着权柄、带着能力、带着恩膏的方言，鬼一听见都害怕了，马上就颤抖了，颤抖了。我们赶鬼里面有很多这一方面的经历啊，甚至你还没有去，人家听见你的名字，这个被鬼附的人里面的鬼就说话了，哎呀，我完蛋了，我要出来了。为什么？因为知道水要来了，你带着神的同在去，魔鬼老早就知道。我们帮助过很多这样子奇奇怪怪的人，这就是圣灵的大能。当我们有神的大能跟随你的时候，你知道真的是非常的兴奋，你的生活真是满了挑战啊！还有释放一个人，你要释放他，他里面的那种黑暗的权势、偶像的权势很大的时候，你不能客客气气的跟他说、哎、拜托你出去了、啊、你不要拜托他出去，你命令他出去，你奉耶稣的名命令他出去，那种方言黑撒了吧，全都就是很有能力的啊，这让他震动他的国，让他害怕不能住在这里啊。所以你一方面你自己这样祷告，也帮助那些被鬼附的人，让他灵里面刚强，自己跟自己里面的恶种在那里驱逐他，奉耶稣的名驱逐他。那个鬼是非常害怕的，因为你每一次用方言祷告，对他都是一个很重的一个打击，很重的，甚至他会叫啊，痛。 痛，受不了啊！然后他滚滚滚，他就从人身上啪就出去。有的时候鬼出去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个黑影子从人身上啪一下子，黑影子离开一个人，或者是从人的头上啪一个东西，一个风景跑出去啊，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用方言为人家做释放祷告是相当的有效果，还有征战、代祷，还有敬拜赞美，是更有能力，更有能力哈。敬拜赞美，我们就顺便提一下这个，我们讲完以后再来讲这个，最后我们讲到用灵歌来灵歌的敬拜哈，灵歌的敬拜。OK， 好，我们再看到第五点，在聚会中如何使用方言。其实这个我们大部分都已经有提到过了哈。不过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27节说在如果在聚会中的时候，这个是向会众，他说如果在聚会中的时候呢，如果有人要说方言的话，必须是有最多三个人。第26节27节，他弟兄们，这些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会有方言，会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却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所以这两节的经文是指那种恩赐性的方言，在教会聚会中使用的时候，就说都要最多三个人啊，大概两个人或者是这样子，然后一定要有人翻译出来哈。如果没有人翻译的话，他就要闭口不言啊。这个是讲到要使人家得到造就。但28节说，如果没有人翻译的话，就要自己闭口，只对自己跟神说就是了。28节说，若没有人翻译，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还是可以说，就是你是自己跟神说哈。然后保罗的意见啊，就是说第14章的40节，他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来行，就是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呢，是非常的有 order 的，有次序的啊，不是说你要说就一直说，从头到尾就大家说方言，那是不可以的。那保罗就说，我们有说方言有时，我们这个聚会说信息有时，什么都有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规矩的，我们应该是要这样做。好，如果是在众人都是同声祷告，像我们刚才敬拜，我们的弟兄在这里带敬拜，他在唱新歌的时候，我听见底下的人，我们也会回应用新歌来歌颂。但是如果在那台上人用新歌唱的时候，其实底下的人可以用灵歌来陪着唱，用灵歌来陪着唱，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会更美。等一下我在最后再讲到我们怎么样子用灵歌来歌唱哈。好，第六点，保罗对说方言的一个看法，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第五节，第六大点，这里。第14章的第5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OK， 这里第五节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所以保罗的意见是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都说方言。然后在14章的18节，他自己怎么做见证呢？14章的18节，好，保罗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哇，你看为什么使徒保罗他对教会的启示那么清楚，他关于真理的教导是那么样子的多，写了13卷的书。为什么？因为他说方言比众人更多，他的灵跟神之间的沟通是非常的多，他可以大胆的说我感谢神。他没有说哎呦怎么办，我说那么多的方言，没有， 他说我感谢神，因为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所以他明白个人的奥秘，他个人的奥秘神都启示给他。把他说我深知神的奥秘，我深知福音的奥秘，所以神把很多建造教会的这些蓝图这些奥秘启示给保罗。为什么？因为他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所以他说他感谢神。然后最后他的意见是说什么？十四章的三十九节，他说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今天有些教会是禁止人说方言的，这是违背圣经的教导。圣经说不要禁止人说方言。保罗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更多。最要紧的是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说，这个是最后的。耶稣谈论到方言的时候，我们刚才已经有读到，我们再读一遍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耶稣说，好，他说，十七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所以耶稣的结论是说信的人必定会有神迹随着他，这个神迹随着他的一种神迹就是说新方言。所以耶稣既然说了，使徒保罗也说了，那有谁比我们的使徒比我们的主耶稣更伟大，可以把方言不要的？这个人在神面前要自己好好检讨，如果有人是这样子的话，我相信没有人敢。如果明白，真的明白圣经的话，我们不敢把神的话把它废弃，因为天地要废弃，但主所讲的每一句话一点一撇都不能废弃。好，我们最后谈论到怎么样子唱灵歌。哦，这个我们要读两节圣经啊，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十七节到十九节，好的哈，17节到19节，这里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这里说应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可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特别是注重在十九节，所以说要用诗章，诗章就是指诗篇，诗篇圣经里面的诗篇。犹太人对于诗篇是拿来唱的，不是 用读而已，是用唱的，就用诗章，用颂词，颂词就是我们人所写出来的圣诗或者是诗歌啊，这个叫做 hymnal 或者是 songs 这些诗歌啊。然后第三灵歌，灵歌就是用方言唱出来的。怎么唱呢？接下来跟我们说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意思英文就是说 make melody from your heart， 就是从你的心里面有涌出一种的曲调，然后用你的灵把它歌颂出来，歌颂出来。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说第十六节，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哦、这里怎么翻成智能呢？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十六节也是同样的讲到意思哈，就是这个，就是说要用诗章、用诗、用 hymn、用 spiritual songs， 或者是用灵歌啊，用灵歌来彼此教导、可唱、心和的来赞美主。所以用灵歌来称颂神是怎么样子称颂神呢？啊，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通常我们都是在敬拜，或者是你个人灵修的时候，你早晨费了你一起来，你要唱灵歌啊，就是很自由的，在你的灵里面发出这种 melody。哦，卡拉巴伊恩多，伊莫鲁尤库萨巴孔达拉巴西，尤拉巴萨马拉亚库拉巴，金德罗莫尤库萨马拉亚达。哈喽可以啊罗伯心都卡伊玛拉萨玛拉扬都西安霍克纳拉巴山都伊阿拉巴西欧坤塔拉巴西欧拉阿卡。你事先没有想要怎么唱的，你心里面涌出那种 melody， 伊阿罗库拉巴山都卡耶马伦他。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唱，你知道会多美吗？我们的神的心都会活跃起来，跳动起来。大家坐着来试试看，来唱好吧。我说唱，你们就开始唱哈。你们就是这样子哈，心里面 make 一个 melody， 好不好？敢不敢唱？求神给你们信心啊，给你们信心，我们就来大家来唱哈啊，一二三，咿呀诺拉玛拉呀库呀拉巴沙，耶呀罗坤达拉玛扬多，哦索呀波阿库萨拉巴辛达，咿玛拉玛拉呀库扬。沙燕多罗可以燕多那玛山达，何罗亚库亚拉巴西恩多，伊塔那拉玛拉伊塔，巴燕多拉，耶燕多拉巴山多沙，耶库那拉巴西多罗可燕达，哈索诺拉玛卡，哈萨拉巴。燕都，哦开燕的拉玛拉燕的拉巴西呀，哦拉巴伊燕都那拉曼达，哈可罗萨燕的拉巴西托，哦那拉玛拉燕的拉巴伊科，哦拉巴伊托那拉坎多萨巴燕的拉巴拉耶耶呀科。Omba, O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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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ba，有没有学到一点？知道吧？就是这样子唱，灵里面很自由的，你要闭眼睛，要开眼睛都可以，你开车都可以一直唱灵歌。我们常常开车唱灵歌啊，那个是最舒服的。一方面开车，哈拉扬达拉巴西亚库萨巴伊恩达哈萨那拉巴西特洛克扬达，有的时候你可以跳舞唱的，非常非常的棒，很自由，就是灵里面涌出一种赞美敬拜来献给我们的神。 所以以后如果敬拜的人在这里，或者是你个人在家里哈，你小组你可以操练，操练到非常的自然，所以你用方言祷告、用方言歌唱都是很自然的。还有没有人方言这个祷告还不顺畅的？要不要出来？你想要顺畅一点的，出来一下啊！出来，我们可。我们没，对对对对 ，OK OK OK 哈。因为我出来有机会给你们按手，知道吧？我可以大概每一个人都第一排跟第二排有一点点空间，我可以走过去给你们按手啊。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给你们按手，好吗？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啊，这样子排一排有机会给你们按手啊。OK OK 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大家都要啊！哈利路亚，好的，好的，感谢主哈！请师母也一起来帮忙哈 ！OK， 师母给人家祷告都是很短，但是很 powerful 的，没关系，他可以待在底下。等一下我都要下去的，等一下我都要下去的哈 ！OK OK， 好。好 ，OK， 师母是从死里复活过来的，他不是真的死了，他是这个1995年发现有脑瘤，所以1996年的1月2号从脑这边开到这里，打开了7个半钟头，把脑瘤拿出来，90%的瘤拿出来。现在还有10%的瘤留在那边，已经是差不多18年了。然后他左边的乳房已经没有了，右边的乳房两个乳癌都已经2001年、2006年开刀，乳癌开刀。然后他有这个子宫的开刀拿走了，然后他的这个脚里面的这个皮肤癌也开刀，也经过了好多，所以可以说他从头顶到脚底。都开了7、8个刀，而且他开刀的时候，人家以为他要死了。卖坟地的人到我们家里要卖坟地给我们，但是感谢神，他没有死，他活过来，而且他活得还不错啊！感谢神。
卖坟地的人呐、啊，就是亲自到我的房间呐、啊，看见我也不跟我打招呼哎，他不晓得那个人就是我啊。他就直，我就到厨房站着看他们，他就直接就跑到我房间去，要卖坟地给我。我感谢主，我生孩子生了2个是开刀的，我就有加上我这些毛病啊，一共8次啊。但是很感谢神，神让我今天能够活着。都是神极大的恩典，阿门。
好，哈利路亚。好的，好，我们现在哈，你们已经会说方言的，求神让你们的方言今天有新的方言出来啊！你们求神给你新的，要跟神说，我要说不一样的。怎么样子说呢？用信心说，你就是用信心。嘴巴跟以前不一样，用信心说这样子。那没有说过的，今天你要说，神啊，我一定今天你要帮助我，我要说方言，好吗？我会一个一个的给你们按手哈，我按手不会停留很多时间，就是会有这个能力在你们身上帮助你们啊，这个恩膏传到你们身上，让你们以后在属灵上的生活里面，在方言方面，在灵歌方面会有个突破，好吗？好，我们大家都是举手跟神领礼物一样，我说一二三，你就开始说，凭信心说，不要看别人哈，你就眼睛闭起来，凭着信心说，说出新的方言出来。我会为你们祷告，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新方言出现。哈利路亚！一 二三，哈苏那拉巴烟德罗哥，约库那个西塔拉巴三德罗巴，伊库诺罗哥约库那个西塔拉巴三德罗巴，伊玛雅库拉巴萨卡拉巴新德罗巴，奥库罗个烟德罗巴，伊玛约库萨罗巴，烟德罗巴伊玛约库诺罗哥约库，奥苏罗巴烟德罗巴，伊库库那罗巴，哈萨罗巴伊玛雅库那拉个约库那个新德罗巴，伊玛雅库那个萨卡拉巴烟德罗巴，伊托罗哥约库那个苏哥约库那个苏哥烟德罗巴，烟德罗巴伊玛雅库那拉个烟德罗巴，伊托罗罗巴雅이타라바얀더로보이코코얀더로보오나라바야크라가사카라얀더로바이마야크나라가오사라바얀더로바야쿠라가얀더로바에사라바이마야크나라가요크라가오사라바얀더로바이마야칸더로바이마야크나라가오사라바얀더로바야코키얀루오바바바바얀더로바이마야크라가얀더로바하사라바이마야크라가시더로바얀더로바오사라가얀더로바이마야칸더로바이마야크나라가오사라바이마야크나라가사카요크라가오사라바이마야크나라가얀더로바엔더라바이마야크나라가얀더라바이마야크나라가요크나라가사카라바엔더라바이마야크나라가얀더라바이마야크나라가선더라바엔더라바이마야크나라바어서라야카카카바바바바시타라바야크나라가오서라바얀더라바하코코고요고오바바바얀더라바야크나라가요크나라가시더라바엔더라바이마야크나라가요어서라바해서라바이마야크나라가해서라바이마야크나라가해더라바요크나라가시타하바바바바시코요크나라가어서해더바카쿠로코시토르바야헤타르바야카라가사카르바야엔더르바인더르바이마야칸더르바이마야카라가사카엔더르바이마야칸더르바이마야우서르바이마야칸더르바하카야쿠쿠코로바헤타르바헤서르바이마야칸더르바이마야카우서르바이마야크노르고요크노고시토르바하서르바이마야바바바바바야쿠오크르얀더르바인더르바얀바야아라바사카얀더르바이마야카오사카얀더르예토로하가야카라카아사라바이마야칸다라바엔다라바이마야칸다라카얀다라바아나라라바이한다라바이마야칸다라카아사라바이마야칸다라카야카라바이한다라바엔다라바이마야칸다라카요아사라바한다라바이마야칸다라바이한다라바아사라바이마야한다라바오바바엔더바이마야칸다라바엔더바이마야칸다라가야엔더바엔더바이마야카오라바사카얀더바에타라바야카나가세타라바엔더바아나라바사카라바헨더바이마요오서라바이마야칸더바엔더바이마하서라바하카라바얀더바한더바인더로연더로바이마야카라카암바라바이마야카라바샨더로바엔더로바이마야한서로바이마야카어서로바이안더로바이마라얀더로바오바바이마야카라카안더로바이마야한더로바이마야카라카엔더로바이마야칸더로바샨더로바이마야카바바바바에라바산더로바이마야카라카엔더로바이마야오어서바바이타라바엔더로바이마야쿠나라카얀더로바신더로바야엔더로바엔더로바이마야한더로바아라바산더로바한더로바이마야한더로바엔더로바이마야한더로바엔더로바이마야한더로바이마야카아바바바바바바에더로바이엔더로바이마야카라바선더라바야라바사카안더라바이마야카라바신더라바엔더라바이마야카나라가얀더라바엔더라바이마야칸더라바오사바이마야카라가엔더라바이마야칸더라바이소노라카얀더라바오사바이마야카안더라바이마야카나라가엔더라바이마야칸더라바엔더라바이마야오사라바안더라바이마야칸더라바샨더라바이마야칸더라바오라바이마야카라바시타이코노라고요코사라바샨더라바이마야한더아라바사카나라바신더라바엔더라바이마야칸더라바오라바얀더라바엔더라바하사라바이마야한더라바신더라바이마요코야난더라바아코노라카이코카얀더라바안더라바이마야한서라바신더라바이마얀더라바오카라바신더라바요라바사카라바얀더라바엔더라바이마요오서라바아카나라바얀더라바이마얀더라바
新的拉巴伊玛尤卡萨拉巴，新的拉巴伊玛亚卡纳拉卡，新的拉巴伊玛尤诺，哦拉拉拉巴伊玛亚，哦萨卡伊安的拉巴，新的拉巴伊玛尤，萨科拉卡山的拉巴，新的拉巴伊玛亚的拉巴，哦萨拉巴伊玛亚卡的拉巴，新的拉巴伊玛亚的拉巴，哦萨巴伊玛亚的。In the Rabbi Mayako Sayanda, Shenda Rabbi Mayandorabo, Econo Loko Yoko Rabba Shindaraba, Anda Rabbi Mayakanaraka, E Harabasakala Yanda, In the Rabbi Mayoko Naraka Yandaraba, Hallelujah, Hallo Yandaraba, Hasaraba Shandaraba Santa, Hallelujah. 好，我们现在用灵歌来献上敬拜给我们的主。我们用灵歌来敬拜。哎，萨拉玛拉扬达，哦，啦啦啦，巴西达拉，安多拉拉，萨拉拉拉，科纳拉巴扬达拉，西呀啦啦啦，巴山达，啊，啦啦巴西扬达拉巴伊玛扬达。Irayanda rabai marayanda, osana rabasi yanda, ehira, o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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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anda rabai mayanda, ola la la, hallelujah, hallelujah, ola la la, shinda la marayanda rabai mayoko rabashinda rabai mayanda,O so no la na na ba I ma yanda la ba I yanda la ba sanda.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Yakuna la ba la yanda, ima la yanda la ba si yanda la ba sunda. Oh, kuna la ba la ya ba yando. Eh, alosala, analamba yanda la ba I ma yonda. Oh, kono lo la.Ola mala yando yanda la ba ya kula ka shinda la ba o so na la ka yanda la ba shima ola la la ba ima yanda la ba ima yanda ona la ba shi yanda la ba sando lo ko yanda la ba ola la la ba shima la yanda la ba so ko yanda la ba o s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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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shi yanda la.Alo yanda raba sanda raba ima yokonda raba Olo lo na sara yanda raba ima yanda Olo la la sanda raba la yanda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yanda raba Ima la yanda raba sanda raba sanda Hallelujah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赞美你因为你的话都是真实的都是可信的因为你是那诚信哦主啊信实的主你说的哦你所应许的话主啊必定会兑现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今天早晨你恩待了你自己的孩子们我们把我们心中对你的感谢和敬拜来献给你主啊愿你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做宝座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无条件的献给你使用愿你恩膏你自己的百姓使用他们成为这幕后的这个宣教的这些使者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感谢主好你们可以
我来回想回应几句就是我的感动就听到今天上午的这个信息我里面的感动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末世活出真实的信仰我看到有三个条件是我们每一个 神的儿女都可以活出真实的信仰。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所面对的挑战是很大的，而且还会越来越大，在末世的大灾难当中还会有更大的考验。所以呢，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活出真实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活出真实的信仰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圣经，我们必须靠着圣经才可以活出真实的信仰，圣经是我们的真理的根基。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榜样和环境，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属灵的榜样，我们也没有一个神教的环境，那么呢，圣经对我们是一个外语天书，很多人都像成年人学外语一样的学圣经学不懂啊，学不但是学不懂，最重要的是活不出来啊，最大的难处就是活不出来。所以我们要有圣经，还要有这个属灵的榜样和神教的一个环境，是我们可以活出真实的信仰。今天我的感动是这个还是不够的，这个你还会感到动力不足的，这你会看到你还是发现啊，这个挑战太大，力不能胜。那么还有第三个条件呢，就是灵恩的经历，我们需要有圣灵的经历，灵恩的经历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赖牧师跟我们讲的讲方言和这个灵歌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听他讲这个信息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赖牧师讲得很清楚，圣经上的话说把这个各样的恩赐排一个列，方言是排在什么位置啊？最后一个。很多人因着这一点不正视方言啊，不正视讲方言，我过去也是这样子的，今天神开启我，这是错误的观点，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其实啊，一个恩赐的重要不重要，不光是看到排序排在哪里，如果我们排在使徒排在前，我们每个都要做使徒，那教会就麻烦了，每个都要做使徒，接下来一个军队每个都要做将军，没有兵士，那个军队可以打仗吗？最最重要的不是在于他排在哪一位，而是在于他能不能够有普及性，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越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的越是重要，你明白吗？所以讲方言啊，有几类，有六类，我把它分成两类，一个是造就自己的方言，一个是造就别人或者教会的方言，分成两类就简单了。造就自己的方言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有的，是不是赖牧师？所以造就自己的方言更重要，灵歌也是一样，灵歌也可以造就自己啊，而且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这样的灵歌和方言，因为它可以造就我们每一个人，它可以使我们的信仰活得真实，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来，这就是它的重要性。所以我盼望大家参加这个特会以后啊，能够每一天都说方言，每一天都唱灵歌，哈利路亚，把它作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啊，今天晚上继续，大家一定要宝贵。我自己感受到赖牧师真的是神派来的，60年的灵恩经历，60年，他是1956年圣灵充满，60年的灵恩经历，而且他的导师啊，是带动中国这个灵恩运动比那个山东大复兴还要早的啊，这个属灵的传承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你看到他在这里讲，跟我去讲这些圣经，我也可以讲，其实我也很熟这些圣经的，那个我没有那些见证，我没有那些经历啊，圣灵充满这个房子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是非常宝贵的，这个是传承来的，非常的重要。所以盼望大家不要啊错过这个机会，晚上7点半我们再来，平安啊，愿大家平安。